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由我来念。第一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的开始，你赐给我们登山宝训的信息，求你祝福我们。当时你向你的门徒赐下宝贵的新约的教训，今天我们在这边思想传讲你的信息，求你自己教导我们，使听的说的都能够受到教导，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天国的祝福。我们这样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当那个第一世纪的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读到马太福音一开始，我们今天看到的信息的时候，他们读到那一座山，所以那些熟悉旧约的犹太基督徒，他们知道马太的意思是要他们想起那一座山。在旧约的里面，那一座山常常被提起来，通常是指两个地方，一个是西乃山，一个是锡安山。当然按照今天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背景来看，它是指西乃山。所以神的百姓都记得，在西乃山上的时候，耶和华向他们显现，有雷声、闪电、密云，西乃山全山都冒了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在那个山上，山地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地都震动。这就是前面一次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向他的百姓显现颁布律法的那一个事实。但是现在那个在西乃山上显现给他们的耶和华，在这个山上他道成肉身，亲自的向新约的百姓同样的启示这个神的律法。但是这一次显然的不是旧约的律法，跟旧约的律法不一样，因为没有打雷，没有闪电，没有冒烟，没有地，没有震动，只有耶稣他坐在他的百姓当中，显出他的确是那个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他也像一个先知和牧师一样，他坐在他的百姓的中间，宣讲神的旨意，教导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一位君王呢，他就坐在这边向他的百姓进一步的告诉他的百姓，告诉他国度的百姓，神的律法、神的国度到底是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记得在旧约的里面颁布了律法之后，后来在耶利米书又提到新约，讲到那个新约是把神的律法刻在人的心的里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所以神就预先的告诉他们有一个新约要实现，要把律法刻在人的心里面，让人可以遵行他的律法。那么我们知道以西结书也同样谈到新约，讲说要把给他的百姓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所以他们就有能力并且愿意可以去遵行神的律法。那么 耶稣就在这边继续的来解释这个新约是什么样子。当这个律法被刻写在神的百姓，就是基督徒的心里面，当他给这个基督徒一个新的心的时候，一个新的灵的时候，也就是说给一个永生在他的里面的时候，那这个基督徒他的内心是会是像什么样子的。所以耶稣第一个开口的话，他就告诉所说的呢，按照希腊原文的直接的意思是，有福啦那些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一连串的有八个福，一开始都是有福了，有福了，有福了，一直重复这个有福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八个这个有福了这个经文呢，还有耶稣在登山宝训最后结束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第一句话的开始就是告诉我们，邻里贫穷就是进入天国的窄门和小路。那么这一个段落呢，就从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刚刚念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第一节说有福了是那个邻里贫穷的人，第十节是讲到那个为义受逼迫的。如果是希腊原文的话，只有这两节的圣经是现在式的动词，那么中间的经文都是将来未来的过去未来式的动词。所以有很多人解释说，只要你现在是邻里贫穷的人，只要你是为义受逼迫的，你就是天国的子民了。那么中间的那些是一个应许，一个确定性的应许。那么也有许多的圣经学者认为，邻里的贫穷是进入天国的第一步。那么后面呢，七个有福是七个不断的阶层啊，最高的境界就是为义受逼迫的。所以我们来看看邻里的贫穷与天国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其实首先呢，天国跟神国事实上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在前面也谈过了。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在整个的以色列来讲啊，有一个神学家，他叫做Peter Lange， 他从以色列的历史啊来看这个邻里的贫穷，他说以色列花了他们整个民族的所有的时间，经过神的管教，所有最大的最伟大的结果就是发现他们灵里面是贫穷的。他说灵里贫穷是神在旧约管教以色列国的最伟大最终的结果。以色列在学习到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他们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灵里面是贫穷的，他们没有能力去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做不到。二十世纪初有一个英国的牧师，很有名的讲道，我们通常都称为他是讲道王子，叫做 Martin Lloyd Jones， 叫中马田。他在伦敦的西敏斯特大教堂里面做牧师，做了30年。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登山宝训的解释》。他说他在里面说，神的国度里面呢，没有任何的一个人不是邻里贫穷的，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在灵里面是贫穷的。这是基督徒和天国百姓心里面的一个特质，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的特质就是灵里贫穷的。那么所有基督徒其他的特质都必须从这个特质衍生出来。那么如果你不是在灵里贫穷的领域，那么你就离开了神的国度的领域，你就是在现今邪恶的时代。一个有钱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邻里贫，也可以说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一个没有财富的穷人，他也可能是一个邻里面不贫穷的人。所以呢，财富的贫穷不保证你邻里面是否贫穷。那我们要问一下说，那什么是邻？ 希腊原文的这个和希伯来原文这个灵这个字都是跟这个风吹来吹去这个风是同一个字，同时呢它也是讲到是赐给人生命活力的动力的那一部分叫做灵。那么这边的灵呢，这个灵的字它的意义有很宽广，在这个地方灵里贫穷的灵是讲到一个人的他的天性的他的个性情的一部分，他是一个非物质身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就是我们人对事情的看法，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的源头和活动的地区。我们一个人每天都会思想，在我们的走来走去，在很多地方活动，人的生命的一个内在的代表。所以呢，圣经在很多的地方把这个灵，原文叫做灵，它翻译成心灵。马可福音二章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心里就是他知道他们灵里，原文就是他们灵里。使徒行传十九章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就定义经过马其顿和亚该亚，保罗心里定义，那原文就是他的灵里面定义。所以灵里就是心里，他的思想意志情感，所以灵是指人内在的心思意念情感活动的那个最原本的地方啊。那么什么，我们想看看什么不是灵里贫穷。灵里贫穷不是天生的个性，有很多的人他是说他天生的个性就是很懦弱战战兢兢。有的人他的确是不愿意标榜自己的，天生就是这样子，他总是客客气气的，不多嘴，谦虚，总是站在背后。有很多人他们天生就是这样子的，甚至天生就是柔弱退缩缺乏勇气的，这些天生的个性不是灵里的贫穷。那么Martin Lloyd-Jones 说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先把这个观念除掉，灵里贫穷不是天生的个性，没有人天生是灵里贫穷的。第二个，灵里贫穷不是挂在嘴上的。在那个 Dickens 有一个小说叫做《快肉余生》，David Copperfield， 那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乌利亚·希普 （Uriah Heep）， 他每次都把他自己什么都不是挂在嘴上。他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是，我自己很谦卑。”所以呢，他把他自己的谦卑作为荣耀自己的一个德行，一个善行。所以这个不是灵里贫穷。这不但不是，他反而是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夸和骄傲。灵里贫穷不是挂在嘴上的，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会。灵里贫穷呢，也不是一个对个性的压抑。有一个电影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那个人呢，他去做飞行员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 Aircraft Man Shaw。他把他的名字都改了，为了掩盖他自己，不让彰显他自己。那么世界上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行为，很谦虚的，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灵里的贫穷。灵里的贫穷不是要压抑你自己的个性，做出伟大的牺牲，或是所以呢，在教会历史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种误解，所以他们就出去做修道士，过退隐的生活，不理生活上的所有的麻烦和责任。灵里的贫穷不是要压抑我们那些活泼外向积极的个性，灵里的贫穷也不是要我们成为不苟言笑的、道貌岸然的。灵里贫穷不是要我们变得消极悲观、愁容满面的，这些都不是，不是压抑我们的个性。灵里的贫穷也不是感到我们知识不足，有许多真正很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他们都是很谦卑的人，当他们发现到他们越研究他们所一生所研究的那个领域的知识之后， 他们发现说他们的知识是很贫穷的，这也不是圣经所说的邻里的贫穷。邻里贫穷也不是认识承认自己知识的不足，或是对自己的知识的欠缺而感到自卑。那什么是邻里的贫穷呢？在旧约里面，贫穷呢通常带着一个属灵的含义，表示谦卑的依靠神的拯救。旧约中贫穷的人常常是指那些无法靠自己的能力的那些贫穷的人救自己，有钱的人他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贫穷的人他没有任何的资源都没有，他只能依靠神。所以在旧约中说那些贫穷的人，把那些人看为作为是一个属灵的贫穷，所以以赛亚书特别称赞这种属灵的贫穷。邻里的贫穷的人，我们可以从圣经上很多的人物来看到。当摩西他被神呼召他要出来的时候，侍奉的时候，他深深感到自己不配做这样的工作，他意识到自己在神的工作的面前的不足，所以这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大卫对神说，主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是邻里贫穷的人在神的面前跟神看到人一无所有的。以赛亚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当一个人他认识到神，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他的灵里面的贫穷。彼得他天性是非常积极的，坚持他自我的，非常自信的，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人。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他说，主啊，你离开我吧，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保罗当众指责他与外邦人同坐，但是你看到他在彼得的书信中，他称赞保罗说，保罗，你是亲爱的弟兄保罗，并且他直接的承认保罗的教导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他没有变得柔弱，他没有变得战兢，他直接的率直的个性还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同时是邻里贫穷的。当别人指责他的时候，他没有暴跳如雷，他的率直的那个性在那一刻的时候显出来他的邻里的贫穷。使徒保罗有显赫的犹太背景，充满了能力，大有神的启示和经历，他的背景，他的学识，他的经历，虽然他在这些都把他看为，你知道保罗说那些都是粪土，但是保罗在他一直到他死，他一生所要花的最大的征战，在他内心的征战是什么？他自己的骄傲。耶稣在他身上放了一根刺，免得他自夸骄傲，他的一生就要面对他的骄傲。那个刺让他记起来，他在本性上永远是一个骄傲的人，让他的灵里面贫穷。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耶稣他本为神，在地上为人，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依靠神的能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他的里面是空无一有，除了神的旨意以外他没有他自己。所以邻里的贫穷是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邻里的贫穷是意思是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思想情感意志上完全没有骄傲，完全没有自我的确定，自我的依靠，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一无所有的。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是圣约的祝福，神国生命的特质。那么有一句经文它必须要刻写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的，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4章第7节， 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为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是最好的一节的经文。当我们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这节经文要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浮现出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邻里贫穷。我们要从圣经认识神，从他的律法和他的命令，知道他对我们的要求，思想我们如何的要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也要认识耶稣基督，从圣经中认识他的工作，以及耶稣要如何的把这个祝福施行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在生活上，在我们实际的经历上得到这种祝福。邻里贫穷是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邻里的贫穷也是不依靠自己。 Martin Lloyd-Jones 说，我们不依靠自己是出于什么家族背景、国家民族、社会地位，我们拥有金钱的财富、教育、念过什么学校，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主人，抓住我们，控制我们。我们也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道德上的好行为，也就是说，我们感到一无所有，我们完全依靠神，顺服在他的恩典和怜悯之下。当然，在这个样子来看的话，邻里贫穷它必然跟我们进入又跟天国有什么关系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救恩上，在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上，我们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所有的好行为都无法达到神律法的标准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善行就好像一个破碎污秽的衣服的时候，我们就是邻里贫穷的人了，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了。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邻里贫穷的人最好的一个写照。所以邻里的贫穷是在神的面前承认和认识到自己在属灵上是没有能力的，属灵的破产，属灵上是一无所有的，我们必须依靠神白白的恩典。这样子，他就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把耶稣满足律法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因信称义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的回应，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可夸的，我们信也不是我们可以夸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出于你们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他要把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叫我们行善，是上帝叫我们预备行的。所以这是邻里贫穷的第一步，这是进入天国的窄门。当我们借着信心承认我们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但是称义的基督徒会不会就停留在那个地方？当然不会，因为神要借着圣灵把律法的义，把基督的归算我们身上的那个义，原来不是我们的义，他要把那个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基督徒不可能停留在那个地步，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要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让我们整个人从心思意念情感一直到我们生活上的行为都要得到一个更新，并且越来越有能力对我们身上的罪致死他，然后向义去活。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除了因信称义以后他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不会停留在 单单的阴性，哦，我阴性成瘾了，我还是活着跟普通世界上人一样，反正我阴性成瘾。保罗说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因为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会引导光照我们，我们会发现认识到自己内心一切的不贫穷。在每一个事件上，你会发现我们灵里实际上是不贫穷的。神会引导我们在很多的事件上面认识我们灵里面其实有很多地方不贫穷的。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六章七章第八章告诉我们的新生命的样式的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要过一个新生命的样式。那么称义呢，它是一个窄门，信心的成长呢是一条小路。称义的信心不是停在那边，它要成长的，不是单单的哦，我信了就可以了，它的信心是要成长的。那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看，亚伯拉罕他从他的称义到他称义的信心结出果子有四十年的时间，他经历四十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四十年时间他怎么结出来他的果子的。神不断地用福音的真理向他启示，所以你看那个创世纪从十二章一直看到他献以撒，神在中间不断地向他启示福音的真理，让他越来越认识神，然后他在他生活上引导亚伯拉罕在经历中认识神对他的照顾和管理，最后神在献以撒的事件上他做了一个回应，在他生命到达了那个阶段，神要实验他，见证神借着圣灵在他身上那个称义的信心是一个真实的信心，叫他把他的儿子献上。创世纪十二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他听到了神的福音的时候他立刻回应神了，所以呢，他放下了心思情感意念中所追求的一切，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离开了他的家乡，他回应了福音的呼召，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七十五岁。现在看七十五岁年纪也不小了，七十五岁见证了神的呼召，见证了他的新的生命，他的重生了。但是呢，他不断经历神信实的带领，他从法老的手中神把他救出来，然后他跟那个武王交战，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圣经告诉我们，然后他又遇见麦基洗德，他有很多经历。到了十五章，神又继续的启示他福音的真理，他接受了神的福音真理，就是圣约的应许，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福音，只不过我们现在福音变得更清楚更丰富。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时候，这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进入了天国的窄门，成为天国的子民，因信称义的之父。到了十七章呢，神继续向亚伯拉罕启示了福音的真理，以及应许他有一个儿子叫以撒的出生。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大家都知道他九十九岁，他的太太莎拉九十岁，这个时候改名字，以前叫莎莱。那么神与他同在，向他启示真理，命令他，而且命令亚伯拉罕他要传扬他的真理，教导他的子孙。那么他又有很多的经历，他从索多玛俄摩拉的审判中把他的侄子罗德拯救出来，也在基拉尔王亚米比勒的面前他再次像法老王一样的他又失败了，他称他的太太作为妹子嘛，所以神又把他救出来一次。那么在这样子的以后呢， 他二十一章他经历到他的神所应许的那个儿子以撒的出生，这是他属灵生命的高峰。然后他经历到他的家庭的纷争与外邦人的立约，在这以后神引导他，叫他把他的唯一的独生子献上。所以在他这个献以撒的事件上，如果我们从邻里贫穷的观点来看，在他的心思意念情感中完全是神的旨意，见证了他称义的信心。他单单靠着信心称义，他的生活的中心是神，是神的旨意抓住他内心的，不是地上所有一切的事物，甚至连神所赐给他的独生子都不是，他的财富也不是，他的地位，他的能力，甚至神给他的启示也不是，他的神学，这一切在他里面都是空的，只有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样子，神就把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赐给了亚伯拉罕，他是那位邻里贫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必须看到因信称义，称义的信心他长大成熟的这两个因素。第一个，邻里成熟跟因信称义的信心长大成熟是一个同样的一回事，两件事情。第一个，他对神的福音的真理越来越清楚；第二个，他在他的生活遭遇中认识到神在他内心的工作。所以呢，耶稣在我们在这边说，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第一个祝福，就是讲到邻里的贫穷是进入天国的窄门，也是进入永生的一条小的道路。邻里的贫穷就是因信称义的人的内心的描述。当基督徒称义的时候，就是在神的面前承认并且认识到自己无能力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使基督的义归善在我们身上，并且知道回应神把基督的义继续的主观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会越来越把邻里贫穷因信称义的内心的这种转变彰显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我们现在要问自己的几个问题，我们是在灵里面贫穷的吗？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自我的感觉是如何的？那么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向神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求的是什么？我们心里面的以撒是什么？当神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遭遇中实验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吗？当我们彰显出我们灵里面的那些不贫穷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吗？我们的灵里面的情形被显露的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否知道查验自己的内心是被那些神要我们在遭遇中看到我们内心到底是被什么事情充满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一直讲到以色列人的征战，一直讲到说神把那个仇敌交在大卫的手中，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们才会得胜。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上，当我们认为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彰显了我们的本性的时候，其实那是神把我们的仇敌放在我们的手中。这就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一再讲的两律的征战的那个生活。所以基督徒的内心是充满征战，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最中心的思想。要过了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窄门之后，继续的邻里的贫穷的这条小路。所以我们知道如何的领受邻里贫穷的祝福吗？那么这些答案在罗马书的六章跟第八章里面。所以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留到下面一堂讲邻里贫穷跟罗马书之间的关系。 当然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这些圣约的祝福，有很多人翻译成快乐，因为有福的这个希腊字它的意思是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说很多人解释说你要快乐的话你就必须要邻里贫穷，邻里贫穷才会感到快乐。但是 John Stott 斯托德所写的一本书，他也是写登山宝训的这个解经，但是这本中文的书是叫做《基督教文化的挑战：登山宝训精言》。他在中间说，把有福的这个希腊文解释为快乐是一个严重的误导，因为快乐是一种主观的状态，而耶稣是对那些人做一种客观的描述。看呐、有福的人啊，他们是邻里贫穷的。他不是说你邻里贫穷你会感觉到快乐，他不是在这样子讲。他是Stott 说，他不是在诉说我那些人会感觉到什么，而是神如何看这些人，并且他们在何种的情况下是受祝福的。那么他认为说，我们必须赞成，那么我们必须赞成和同意这种的立场。虽然我们不否认圣经所说的快乐与世界上的快乐是不同的，但是最重要的要点呢，我们是从圣约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坐在那边，他是在执行圣约，他在继续的在启示这个圣约。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追溯到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受到的那个让万国万民都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福，那个福是什么？就是这个福，邻里贫穷的人是福，是反世界文化的。世界上的文化是你自己要有很强的自尊心，要很强的自我，但圣经是祝福的快乐，是说我们必须是邻里贫穷的人，那个是天国生命的本质。而且圣经中讲到了很多的时候，譬如说罗马书六章到第八章讲成圣，成圣在结束的时候，他就把基督徒的受苦与基督徒的联合和将来的荣耀联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祝福跟受苦两个连在一起的，有的时候不是很快乐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神管教基督徒的时候，基督徒的受与基督徒的基督徒的受苦跟神的管教有关，然后跟神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有关。他说，希伯来书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把他登山宝训解释成快乐，的确是不是很是一个危险的误导。但是我们如何来看这个登山宝训，所以我们必须从圣约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就会从罗马书的角度来看这个登山宝训。那我们要留到下一堂，我们今天这一堂的信息就结束在这边。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登山宝训的信息，也让我们看到你在那个时候向你的百姓启示天国生命的特质，你后来继续的差遣你的使者，你的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新生命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思想跟深切的认识到登山宝训的宝贵，以及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以下面的学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